第85篇，他的福音。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今天早上我和如音展翅的一群年轻人分享，那是雷丁是一间以基督为中心的警戒所。我很荣幸能够分享一段我喜欢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常说，如果能真正活出这几节经文的话，那我真的就是圣徒了。能对年轻的基督徒传讲是一种享受，这让我想起我叔叔大卫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每个家庭都需要有个2岁的小孩，2岁的小孩不在乎财产，你算算看，他们一天打破了多少东西，就可以看出这点。这真的会毁掉我们的物质世界，他们没有什么社交的技巧，对于旁人的眼光也毫不在意，他们为外出用餐这件事带来全新的意义。教导那些刚信主的人能帮助我们调整优先次序，此外他们对神的爱是可以感染其他人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强迫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因为他们不会接受那种理论上的标准答案。我很喜欢解释自己内心的想法，那是件很荣幸的事。开车回家后，我开始为了某个聚会预备自己，那样今天特别的很特别。那个聚会是为了一群照顾垂死的人所预备的，照顾即将离世的人并不是我们每天都能经历到的，因为这让我的一天非常不同。在这个聚会里有6个人会发表演说，包括了佛教徒、天主教的神父、教会的牧师、印第安人的宗教领袖，以及来自东正教修道院的修女。每个人都有5分钟来说明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在分享完之后大家可以提问。我非常惊奇其他的宗教团体如何使用圣经中分享见证的概念，每个人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状况让我想起了摩西，特别是他将手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之后心里可能有的感受。他当时看着那些术士也做同样的事，就好像我所目前所面对的情况，术士们也有办法让观看的人经历到他们信仰的真实，只不过摩西的蛇把他们的蛇吃掉了，这是个很微小的细节。佛教徒他们说，当一个人离世之后，他们会达到一个境地，能意识到灵魂离开了身体并且投胎转世。而美国原住民分享了他在发汗乡里的经历，他看见老鹰如何给他属天的启示，让他看见了异象。若是在过去，我会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分享见证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有可能会想到用更精彩的见证赢过上一个人，于是我选择不这样做。而且没有人能够与神来相比，没有任何的事情比简单的福音更有能力。我分享了死亡对那些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好能上天堂人来说有多么的可怕，而对基督徒来说则是充满盼望，因为有耶稣就已经足够了，耶稣就是最重要的信息，而我非常骄傲能够分享耶稣。我祷告求神向这些人显明真理。我们经常会希望神大大的来彰显自己，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对的，这就好像妻子为丈夫信主祷告一样，因为他们希望听到丈夫说你一直都是对的，或者像一个人想要得到医治一样，因为他们想要医生难堪，但这些并不是正确的动机。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要确定自己是求耶稣的名能够被高举，我能诚实地说别人如何看我并不重要，而如何试验我的祷告是否真诚。他给了我眼泪这个礼物，但这是我最不想要的。当我想起上一次面对垂死人的经历时，我流下了眼泪。当时我的朋友他失去了2个儿子，在神面前流泪没有问题，神呢？但是千万别在他们面前，我是多么的期望啊。到底那场聚会的结果如何，我不是很确定，但我非常的享受，应该就像丹影里享受狮子坑一样，是带着一点恐惧的兴奋，完全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我期待当中有些人被这美好的福音所影响，但我非常确定自己受到的影响比他们多。我感觉到神非常的爱他们，我祷告有一天他们也会拥抱我所拥抱的救主。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族群。今天晚上我在圣灵里为那些神应许将要触摸的人祷告，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有时候基督徒很容易有一种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态度，但也许我们应当这样想是比较好，救恩的故事并不是我的福音，而是他的。我并没有拥有真理，是耶稣拥有真理。若要说今早的经历有什么可学习的，那就是有许多未信主的人如何运用了自己的恩赐，他们正在发挥自己的恩赐，而他们的恩赐有一天也能够被使用，用来让我们的大君王来得到荣耀。我迫切祷告那一天的到来。第86篇，建造神的家。绑好安全带，我们将要踏云霄飞车了。神正在搅动一些的东西，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置身事外。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挑战与改变，我怎么知道是根据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们把东威佛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在市中心买了一个新房子，而新房子需要大整修。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记忆并不好，老实说我其实完全没有。装修房对我来说就好像要帮十个喜剧演员准备足够的剧本来表演一样困难。其实我有很多次成功的装修好了我们家的烘干机，但那真的是证明神的恩典实在是丰丰富富。对你来说可能很好笑，但神真的是把我给逼到墙角了，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学习如何整理好我的家。今天我开始拆掉旧阳台要盖一个新的，我一定要先把阳台更新，房子的交易才能完成。但交易完成之后，我们要把地毯给拆了，重新整理天花板，打掉一两面墙。布莱恩·巴罗正在帮我们拆墙，哈利路亚，谁晓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要做。原来我跟你们分享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事，还要用它们来带来属灵的食物。如果这些只是关乎物质的东西，我就不会分享，只会把它当成笑话来讲。但我的灵里正经历同样的东西，我正被放在一个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的位子上，但我非常诚实地说，在我的里面其实兴奋的。我为什么会兴奋？因为我们虽然进入那未知的领域，但可以确信的是它与我们同在，并且会让我们得胜。请记住，风险越高，神机就越大。虽然我不喜欢不舒服的感觉，但我确实需要这样的感觉。整修房这件事让我感到如此的不舒服，而对神的家，也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也有类似的感受。我非常兴奋，如果神是建造的神，但同时却有点紧张。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紧张。第87篇，关于旅行。上礼拜五我在之前提过的圣塔罗莎圣经训练中心教导创世纪，百妮和我在1972年到1973年时在这所学校里就读。那真是非常棒的一个礼拜，神在那群渴慕的学生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那周结束时，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来服侍他们，在圣灵的同在当中有极大的恩膏，谢谢你们为我们祷告。旅行到其他地方服侍有个非常大的好处，一旦你到离家25英里之外的地方服侍，大家就会把你看成专家。我可能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不会知道，不过神一定会戳穿那样的泡泡。我们的生命总是会显著我们信心真正的程度。我有个朋友也经常去其他地方服侍，他跟我分享了某次成功的服侍之后回到家的情形。他回到家时感觉非常好，他太太跟他打了招呼之后就请他去倒垃圾。当他的太太发现他不是很能重新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时，他对他说，你在外面可能是充满信心与能力的大能神的仆人，但是只要你回到家就要负责倒垃圾。这真的是帮助我们回到现实生活的好办法。 两年前我们在亚利桑那州时，有位先知对我和百尼发预言，他说给我们的话语100%准确。他提到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会堂，就算我不是很愿意，但神并没有要征询我的意见。他还提到我会去很多人不想去的地方，我认为那真的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当我想到将去内华达州。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旅行，神能够使用我来服侍基督的肢体，让我很兴奋，那能帮助我成长。但是因为有你们，让家还是最好的地方。第88篇，马拉威的复兴。我们正在经历复兴。上礼拜我们派去非洲马拉威服侍的宣教士麦克钱德勒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就会明白这个是非常大胆的宣告。与这位充满热忱的宣教士谈完话之后，我也不禁感到非常的兴奋。2年前我曾经去过马拉威，那时复兴正在开始，正在经历阵痛期。当时我在2个牧者特会以及区域聚会中分享信息，在这几场聚会中，全国各地有1/3的牧师都会来去参加，神在其中大大的运行。我们看到许多医治的神迹，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全领受神当时要传讲的话语，他们是如此的渴慕神。身在其中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那时候很明显的复兴正要发生，但是在许多方面也需要突破，而我如今所接受到的消息就是突破已经发生了。7月29日，史蒂夫·汤普森和我将要再次的去非洲，他们给了我更大的荣幸，让我在年度大会中担任讲员。这年度大会是全国各地牧师与信徒都会聚集的聚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去参加另一个牧者特会，同时还有另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能和当地的长老教会牧师分享信息。这群长老教会的牧师负责了整个国家各地的牧者，非洲各地的宣教机构领袖也都会来参加这个聚会。但重点在这里，我需要他们所拥有的。而当我祷告寻求神的方向的时候，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要去，因此我相信神会给我力量好好地来服侍他们，同时带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恳请各位一定要为我祷告。第89篇，打电话去非洲。现在是礼拜五早上，和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不同，早上冲个澡，确实在我这里还有一丝生命的气息，然后在林里祷告。有时候一早要用悟性祷告并不容易，预备好参加祷告会，准备好展开这一天。通常起床后我会开始想到今天应该要完成的任务，然后才是我想要做的事。大概就像你一样，我会想到一连串的东西，需要帮助却不肯接受帮助的人，快要到期的账单，如何安排时间完成该月该做的事。当我坐在书桌前，我发现一张纸条告诉我应该打电话去非洲，我的心思立刻转换方向。我受邀到非洲马拉维讲道，和麦克一起去，另外还有机会在牧者特会中教导。最近我和朗姆对话非常的有意思，他不久前才在丛林中讲到他在一个福音从未接触过的部落里分享，在那个部落里的人生活方式就像几千年前的人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耕种，没有畜牧，甚至没有住在室内，连个茅草屋都没有，更是从未听过耶稣的名字。在这5000人的部落中，有很多人得救，有10个人受了圣灵的洗。我终于拿起电话打给了马拉威的麦克，我很高兴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家人都非常好。1989年，那趟旅行似乎昨天才发生，当时非洲人表现出的渴慕永远刻在我心中，而我刚起床的那些想法现在如何了？1小时前他们都还影响着我，但现在却没有什么力量，真不知道为什么。第90篇，是爱不是政治压力。上礼拜我写了一封信给地方报纸的编辑， 在信中我表达了关切，因为某些公家机关选择在礼拜天早上举行国庆节的游行。我非常相信花一天来休息非常的重要，而这社会维持对教会的价值观与传统的尊重也同样重要，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几个月前，这些组织的领导曾经问过我的意见，想要知道我对礼拜天游行的看法，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我很感激他们愿意询问牧师的意见，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做，让他们选择不顾我的想法。我们双方都没有恶言相向或者不尊重彼此的意思。这礼拜同一个领导打电话给我，他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许多牧师集结似乎想要施压，同时也有可能煽动民众发起抗议，让活动无法进行。他并不是直接这么说，是我个人的解读。虽然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我很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读者的投书非常多，而其中有许多的评论不是非常好。我必须学会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就是如何以接纳尊荣的方式来不同意彼此的看法。没错，有些牧师谈论过，也非常不高兴教会的聚会无法影响他们的决定，但基督徒们绝对没有政治的意图，也没有想要贬低那些服务我们的公仆。我们必须充满恩慈的来表达我们的意见，然后祷告，千万不要想掌控。教会应该参与在帮助建立公众政策当中，我们必须关心整个小区的活动到一个地步，愿意提出我们的意见。透过我们的工作、服饰以及想法，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小区提供益处，但不应该由我们来负责。为什么？因为这会使我们分心，偏离了真正的任务，让我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有权利将福音传遍世界是最重要的，但千万别分心了。我已经向我在政府组织里的朋友道歉，如果因为我的投书而让他们觉得被冒犯或者造成任何的问题，我很抱歉。即使我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不同意他们在礼拜天举行游行，但我仍然在公开及私下的场合都支持他们所在做的，并且感谢他们。请大家和我一样吧，我们的长处不是在政治上面施压，我们的任务是要让这个世界看见基督的爱。不论是在非洲的居民或者在政府工作的人，我们需要尊荣他们。第91篇，前往伯特利。上礼拜天，伯特利教会投票选了我们，得票率 96%， 是压倒性的胜利。这么大的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消息是，神亲自印证了他所引导的方向，而难过的是，我们要正式离开了。有6个月的时间，我不断因着这可能发生的改变而难过，过去的4个礼拜更是煎熬，感到伤心是很自然的。然而，我却是真实感受到圣灵让我忧伤。在我看来，我忧伤的程度几乎到了不尊荣神的地步。我确信神已经对我说话，而他应该不管是在我的家庭或是在这个教会身上都会有美好的事发生，而好事将会如何发生是由他来做主，但无论如何我们是可以信靠他的。上礼拜我也受到很大的鼓励，当我到雷丁市参加特会时，当地许多牧师都来跟我打招呼，每人都告诉我他们为伯特利教会祷告了很久，其中有很多人说神引导他们要祷告，让伯特利教会能选我成为他们的牧师。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被印证，为此我非常的感恩。2个礼拜之前，迪克乔伊斯再次来我们当中服侍，他是我们教会所认识的最忠心的服侍者，他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经历改变的时刻，他传讲了我们最需要的话语，我们要接受。在迪克第二天的服侍中，他对这个教会发了预言，这教会所领受的预言神一点都没有改变。当神选择洛杉矶、多伦多或其他大城市时，通常会选择偏远的地方说，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模范，五重城市将会从这个教会发展出去，好让大城市来跟随。 即将要发生的不只是换个牧师，他们比尔和白敏是这个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使徒，并且会继续维持与这个教会之间使徒的关系，城镇兴起第一波使徒性的施工，并且会有更多人从这里出去。在这转换的期间，领袖们所领受的话也就是这样，神是非常的美好的，用我们所信赖的迪克来证实他的话语。记住，神告诉以色列要相信神的先知并且成功。历代志下20:20，这是美好的一天。当我们在因改变而忧伤的时候，千万别忘了神的应许，也别忘了分享这些应许所带来的喜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必得荣耀。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因为这个比喻，我想我刚从神手里接过一大盘食物，我必须记得神的旨意就像一大盘美味的晚餐，既好吃又令人满足。第92篇，再见了，威弗威尔。最难说出口的话，也许就是那些最后的话。在我道别的同时，我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们，你们是我所爱的家人。当眼泪流下时，话便很难出口，因此我选择写下来。谢谢你们让我的家庭有空间，能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并不是每个牧师都能够有这些。谢谢你们让我的孩子有机会在没有你是牧师的孩子的压力下成长。许多的牧师的孩子因着会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而受伤，他们没有设下这个陷阱把他们困住。谢谢你们让百妮能够先做一个妻子和母亲，孩子们和我都需要这个。圣母常会受到许多的批评与论断，但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做，他也能够兴旺。谢谢你们让我有空间能够成长，当圣徒发现他们领袖的缺点时，结果通常都不太好，但你们却是例外。谢谢你们愿意听我的，你们这样做让我备受尊荣，并且让神的话语在这个教会中得到应有的地位。你们听并且行，因为你们许多人都羡慕我。感谢你们在黑暗的时期仍然与我同在。很多人认为要一直与一群基督徒在一起并不容易，但你们做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跳舞，一起忧伤。谢谢你们献上自己给我们，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们，而你们也是小心翼翼的呵护，并且非常的慷慨。当我们遇到危机时，你们在身旁；当我们有需要时，你们所献上的远超过我们的需要。感谢你们从未要求我要完美。谢谢你们成为我们的朋友，很少牧师能有真正的朋友。你们帮助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你们将食物摆在我们的桌上，并将衣服披在我们的身上。你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住在这美好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为你们付出，但你们却给了我耶稣。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请你继续这样做，神必会得尊荣，因他赐给你们非常棒的新礼物——尼克家庭。预祝丹尼尼克在之后继续比尔牧师成为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第93篇，改变中的忧伤。这就是神要给这个教会的简单信息，说明了他为这个教会所预备的方向。今年年初，我们便意识到神将要在这个教会里做新事。我并不是个喜欢改变的人，但我喜欢新的东西，特别是神所预备的。这一整年我们都要看见改变，而每次我们都是在顺服耶稣的主权。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旨意中，也知道因着我们顺服与牺牲，他必奖赏我们。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非常荣幸的 能差遣许多家庭进入服侍。有些人去了我们建立的两个新分堂，有些人去宣教，而其他人则是在各地成为基督肢体的支持。我们所差派出去的人，很多都属于服侍团队的核心人物。而我总是相信，若真要犯错的话，那就是要过分的慷慨吧。将核心团队一半的人差遣出去是很昂贵的代价，但我们给神的永远不嫌多。当我们开始差遣人进入服侍时，他在十个月内加给我们的新会友远远超过过去十年的总和。神大大响应了我们的行动。去年秋天，我们终于能够开始建立新会堂。毫无疑问的，这是神荣耀我们的机会，因为我们愿意拥抱改变，而神也真的这样做。就在我们开始筹募建堂基金活动的前一天，我们收到了$50,000的奉献，这是一个极大的印证，相信这是神所引导我们的方向。虽然我们还没有筹到足够的建堂基金，但我们相信神会完成他所开始的。更新临到了威弗维尔，这真的是终极的改变，这是真的是最终极的改变，因为它所影响的不只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和我们聚会的场所，这是新的改变，是属灵的。这样的更新预备我们迎接即将来到的复兴，而这复兴是我们不断呼求的。神用更新来回应我们的呼求，这是天父的祝福。还有令人无法质疑的事情发生，是我们少数人所期待的改变，就是我要离开威弗维尔。言语无法表达我对这对我们来说有多难过。我和你们很多人谈过，我感到你们的心，也感受觉到你们复杂的情绪。那些心里不是滋味的人，我并不怪你们，我自己花了6个月才慢慢的消化这件事情，而到现在我都还是在挣扎。我只能尽量用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也就是神从来不会做错，而他也在改变中。在神要求我们改变的每一部分中，他也祝福我们。他会忘了他所应许的吗？神之所以祝福我们，是因为我在这里吗？当然不是。我们顺服了神，也享受了他的恩惠，但就算我们顺服，也无法赢得他的祝福。神之所以会祝福我们，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良善的神。为了能够面对现在所遇到的状况，我们必须记得以下几点。第一，主权在神，神掌管一切，所有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的工作之所以伟大，与人的能力资源毫无关系。第二，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知道将会发生的事，而他也预备好要看顾我们，特别当我们开始感到慌张的时候，没有安全感或惊讶的时刻，他也一样都会来看顾和照顾我们。第三，他的应许必会成就。神对这个教会所说的话，并不是因着教会中某个特定的人士，他的旨意超越我们任何一个人。这些要素帮助我们能够面对改变中最可怕的部分，就是那种无助的感觉。我们能有盼望，因为一切是神所开始的，他总是会让我们信上加信，荣上加荣，并且力上加力。他只会往前，不会后退。当然，我所提到的这些都没有办法解除我们的忧伤，然而忧伤并没有错。忧伤并不代表你不信，忧伤也并不是负面的。这样的忧伤代表了爱，我们之所以忧伤是因为我们有爱。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忧伤？第一，要承认忧伤的存在，别假装忧伤不存在。第二，在忧伤的时候邀请我们的安慰师，也就是圣灵，来安慰你的心，让圣灵有机会来医治你。第三，要大方地向人表达你的爱，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在我们生命中停留多久。第四，渴慕神的国， 不管今生有多短暂，我们都知道有天我们将在永恒里相遇。只要我们寻求那在上面的事，绝对不会错。让我们在这转换的过程中彼此帮助。